几礼拜几你忘记写没有关系，你就跳过去，主要是让帮助我们个人哈，开始有灵修的习惯。那其实灵修很简单哈，一天至少十五分钟，你就可以有个灵修的习惯。所以这个是送给大家哈，能够帮助各位能够养成灵修的习惯。好，刚刚那个入职训练课的人都有一本书了哈，还有两本。对，还有两本，还有没有人需要看这两本书？好，如果需要看的话，可以来买哈。还有这两本书，好，那我介绍一下这个书哈。这一本书呢，劳伦斯弟兄写的哈。所以这个劳伦斯弟兄他是一个，这本书超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古典的名著。那他这个人呢，很特别哈。为什么他这个人他？一百多年了哈，还能够写的书还能够被人哈这样传下来，因为呢他是个厨师，好，所以我们当中做厨师的呢是可以被神用的，好，他怎么样是个厨师呢？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好，讲给你们讲，
两本这本不是这个厨师版的，好，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哈，神感动他呢要出来献身。要来服侍神，所以呢他就有感动到神学院，他说他想做神父啊。可是呢他呢没有读过书，他连圣经都不太看得懂，所以神学就觉得说，哎呀，你程度那么低，好，你没有办法呢这个接受装备做神职人员，那怎么办呢？好，他还是想要来神学院，好，来学习。所以呢后来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负责人呢就说，这样好了，你去厨房做厨师，好，也算服侍神嘛。所以呢他想一想就说也好，反正能够待在神学院，他就觉得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到厨房去做大厨哈，帮大家煮饭。那就在他开始在做厨师的时候，他开始有点灰心，后来他觉得说服侍神啊，只要他愿意的话，神在哪里都可以用他，所以他开始呢就把这个厨房的工作呢当成服侍神，非常认真的在做。而且不仅是这样哦，他开始学习呢炒菜的时候跟神祷告，好，洗菜的时候跟神祷告，切菜的时候跟神祷告，居然这个厨房啊变成他跟神相会一个最圣洁的地方。不但如此哦，这个厨房后来变成很有名，这个连神学院里面教神学的教授跟读书的这些同学有灵修的问题啊都要到厨房来请教他，好，所以呢他的灵命呢就是让人家得到的帮助越来越多，以至于呢他有一些书他写下来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与神同在的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那这本书他里面都是用信的方式哈来写的，所以很值得大家去读哈。那圣上节呢？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很熟悉哈。那他也是一个经历神哈大能哈非常特别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他的自传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去读他，读他这个人哈怎么被神使用。当时哈我们中国人唯一一个是博士的传道人就是他。只有他，所以他的经历非常奇特，神怎么用他非常奇特，所以这本书很值得去看。那有拿到书的人呢就写，请你们写读书报告哈。好，接下来我们每个人拿一张白纸来，我们一个人拿一张纸哈， 我们一起哈来复习一下昨天的背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昨天第一节背的经文是在，先不要急着打翻圣经哈，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讲什么？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在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来拜他。神是个灵，那拜神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好，我们来打开圣经的看哈，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这个出处哈从哪里来的，你也把它背下来哈。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好，一起来。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我们把圣经合起来，请你默写这句话。好，没有关系哈，默几个字，默一个，默几个什么因为啦、所以啦，没有关系哈。但是只要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把那个出处写下来，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你把它写下来哈。你只要背，就是把它记下来就好，不需要说一字不漏的啊，就是把它默写下来。记得把你的名字跟你的科目哈写在上面，好，名字跟科目写在上面。写多少都没关系哈，只要是你自己写下来就可以了哈，漏字也没关系。好了吗？好，我们在复习哈，第二堂课学的圣经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23-24节，有没有人记得他在讲什么？大概记得他在讲什么？什么求啊，什么旨意啊，什么他就知道啊，是不是？有没有可以把它背下来？我记得好像是正平哈，正平还记不记得？大概记得，因为又要讲一次，又要讲一次，嗯。没关系，很对，是，然后，好，你记得哈，来，好，
我们照着他 有什么怕就听我
的。嗯哼。对，没关系，来。
这是我们向他主神坦荡无惧的心。
对。
自然知道他跟我们，他跟我们一起主求的，就不知道求于他的物质啊。
很好，好了，我们打开圣经哈，来，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很好。十四、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来，我们再念一次，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稍微看一下，你就来写，好，把这句话再写下来。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既然我们相信你是听我们的，我们所求于的、所求的就无不得着，所以我们就为我们这堂课来祷告。
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是你喜欢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弟兄姊妹在当中能够更多的来爱神，来认识神。既然是你的旨意，我们就按着你的旨意来求，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圣灵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几个小时的上课。主，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来仰望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上的课哈。第一课啊，祷告第三步，灵里的祷告。好，谢谢。好，灵里的祷告，我们先来看。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好，一起来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讲到祷告，他说祷告不是靠着你的经验，祷告不是靠你的习惯，祷告也不是靠恩赐，祷告不是靠口才，祷告不是靠知识，祷告是靠圣灵。所以祷告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祷告是在灵里面的祷告，祷告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要来思想什么叫做靠圣灵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靠圣灵在灵里面祷告。你明白了，你就知道原来神给我们这个祷告实在是大有能力的祷告，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你祷告起来你就有力量。所以我们认识一下哈，什么叫靠圣灵来祷告。我们现在问一下灵这个问题哈。灵有四种，除了神的灵之外有三种。好，我们现在是人的灵，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一起来念，来。虽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哎，人是怎么来的？人是上帝造的。上帝怎么造人？也这个过程很奇妙。上帝先用的土来造人，所以人死了以后跟土同埋。好，人是用土做的。上帝用尘土造了人之后，这个人还不是人，他不会动。所以人啊，有眼睛有鼻子，五官端正，身体好好的，他还不是人，因为他还没有气。等到上帝把一口气吹进去之后，这个灵才动起来，他叫活人。人没有灵，没有一口气，他叫人，可是他叫什么？死人。所以人是靠什么活的？靠气。你没有这口气啊，就算你在这边坐着，你在那边躺着，你还是死的。所以人是靠气在活。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气还在的话，他就可以活。这个气不在了，他就不能活。所以圣经称为人是一个有灵的人，有灵的活人，就叫人。所以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信主，我们不能靠肉体在信。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不是满足我肉体的需要，不是因为今天神给我什么好处，不是今天因为神给我吃饭
不愁穿，不愁吃，不愁用，不是今天因为我生病了神会医治我，不是。今天我们信神是因为我是个灵，我的灵需要有神的灵来喂养我，我需要他。所以人是个灵，人这个灵充满了，人的灵有活力了，你就生活就能够有活力，就能够有力气。因为人是靠灵在生活，肉体是短暂的。那上帝把这口气这个灵接进去之后，人就开始有了这个灵在他里面在活动着。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哈，睡觉的时候你躺着，你已经睡了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的脑子里面没有睡耶，还一直在动对不对？好，然后有时候还胡思乱想，有时候不晓得做了梦，因为你的灵没有睡啊，你的灵还在那边运动着。所以人这个构造，你不要只看外貌，人的灵的里面是很复杂的。那人来敬拜神靠什么敬拜？不是靠肉体。今天我们眼睛闭起来祷告向着神，可是我们的外表不一定保证我们的心向着神。所以祷告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了，思想呢还会飘在教堂外面，去想到那个教堂外面的事情，你的灵跳到那边去了。所以人的灵哈，是很活动的。好，这是人的灵，还有另外的灵也是上帝造的。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好，一起来念。
天使曾说是别人，总裁分别他介绍他介绍人，就最
好。所以除了上帝造人是有灵，上帝还造了另外一个灵，就是天使的。天使也是个灵，但是天使跟人不一样。天使这个灵它是一个灵体，所以它今天它可以在西班牙出现，它明天或者同时不是同时，它能够在西班牙出现，等一下它可以在美国出现。天使是一个灵，但是人呢，上帝造人之后，上帝给了人一个身体，这个灵就住在人的身体里面，受这个身体的限制。所以我们的思想可以，你可以思想想一个人，好，你可以有时候想到这个思想到别的时间，好，别的这个历史去了，但是你的身体受限制，你身体不能够回到过去，你的身体也不能进到未来，你的身体就是现在，就是活在现在。那这个灵受的身体的限制，唯一一个就是当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帐篷，当我们帐篷老了，这个帐篷死了，与这个土同埋了，我们的灵就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灵就重新有个神的灵体。那个灵体呢就像耶稣一样，这个墙壁呢你说过去就过去，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你。你可以不用吃饭，你要吃饭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在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就受到限制。跟天使不一样，天使他被造，他来做什么？他来服侍人。就照着圣经的说法呢，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一旦信了主之后呢，神都会派遣天使常常来帮助我们。好，那这个天使呢，在很需要的时候，天使会向你显现。所以你看，当玛利亚她很需要的时候，她知道她怀孕了，但是她说糟糕了，我怎么会怀孕？天使就向他显现，告诉他原来神拣选他做耶稣的母亲。好，那当约瑟他想说，哎呀糟糕，我的未婚妻还没跟我结婚，就怎么就是怀孕了，他正在想说算了，我就解除婚约算了的时候呢，天使向他显现。所以天使是做什么？天使是受神的差遣来帮助人明白上帝的旨意，甚至天使会受神的差遣来帮助人脱离困难。甚至当人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没有力气呢，天使也会过来帮助人加添心力，来继续来服侍神。所以天使是帮助人的，是服役的灵。 这是上帝造的第二个天使。那我们讲到人的灵，人的灵呢，因为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说弟兄姊妹在灵里面也可以相通。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弟兄姊妹是用灵来相交，我们用灵来交通，我们的祷告就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我们要很小心有一个陷阱啊，因为教会人很多，有时候教会人很多到这种地步，我们会有错觉说教会是办活动的地方。教会是什么？是满足人需要的地方，这个都没有错。但是这个不是神真正的目的，神真正的目的是在教会里面要建立大家的灵性。神在教会里面是要帮助我们在灵里面彼此扶持，所以教会不要用这个外表来满足，说哎呀你看我有教会，但是你有没有灵里的教会弟兄姊妹，但你有没有灵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用灵来聚会，用灵来跟人交往，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说你在灵里面真正能够交到一个你真心要交往的朋友，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灵里的弟兄姐妹，好的这同工。好，我们刚才讲到灵的功用哈，好，第三个灵，我们要看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到三节，一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停下来就是说，神所带的灵还有另外一个邪灵。邪灵怎么来的？邪就是恶天使来的。恶天使怎么来？恶天使是从魔鬼来的。那这个你就不要搞混了，人的灵能不能变成天使的灵？不能，人就是人，完全不一样。人的灵里面有神的形象，神的灵没有啊，天使的灵没有。那人的灵可不可以变成鬼？不可以。对，所以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宗教里面说，哇，如果这个人死了没有不得好死哈，他就变成鬼，在地上这样子哈，专门找那个附身的人，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人的灵他就是做人，他不会变鬼。鬼的灵是从恶天使，是从邪灵来的。那邪灵怎么来？邪灵就是从魔鬼。当初如果将来我们有机会受这个上那个系统神学哈，会有一个叫魔鬼论，好，天使论里面的魔鬼论，魔鬼他是当初神造天使三个大天使哈管事的当中呢，魔鬼是天使中的天使。在以西结书里面说，魔鬼长得很美丽，他彼得前书说魔鬼像光明的天使，所以你不要以为鬼哈一定很可怕，尖尖的脚，扯舌头要抓你。那个是僵尸哈，那个是另外一种鬼，但是真正在这个魔鬼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来迷惑人是装得很漂亮的，是让你分不出真假的。而且魔鬼他最想要做的一工作，就是要来破坏神的教会。他真正想要做的是要来迷惑神的百姓，要来拦阻人追求神，所以要很小心，教会里面也要很小心。 所以教会一定要在灵里面要常常去追求那个属灵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抵挡魔鬼。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魔鬼来的，什么是圣灵来的。因为魔鬼跟圣灵，魔鬼很会迷惑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这个追求里面常常被迷惑。所以在异端的里面哈，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异端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怎么样来分辨这个信仰是异端。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就如果这个的灵他所讲的话，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从邪灵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我们要看什么叫异端。好，因为所有的异端哈，都说有天使对他讲话，所有的都是，包括回教的穆罕默德，包括摩门教的这个教主，包括耶和华见证的这些教主，他们都说有天使显现对他们说，说什么呢？说这本圣经写的还不够，还要再加一些东西才对。所以他们就除了这本圣经之外，再加了很多的东西。好，那所以摩门教有摩门经，回教徒有可兰经，耶和华见证人圣经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是呢他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是讲另外一本书。那这些的异端呢，普遍来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也承认耶稣，他们也敬拜耶稣，可是他们觉得耶稣是什么？是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他不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他不接受耶稣是神，他不接受。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它不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怎么样去分辨真跟假，也要很小心。因为按着耶稣的教训里面，教会有时候也会有圣灵跟邪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所以追求灵里的祷告非常重要。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里面生活，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当你在教会里面有话要说的时候，请你先祷告。你先祷告，你先肯定说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你先在神的面前寻求他，你再来在教会里面再来服侍。这个会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服侍有一种敬畏神的态度。特别是教会人多了哈，就会有很多从人来的声音，从人来的声音就有很多的血气冲动，这个要很小心。好，我们看人的灵、天使的灵、邪灵，这个是灵，都是被造的，这些被造的灵都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呢灵是看不见的，包括我们人的灵也看不见，但是灵看不见，它有没有重量？有。好，曾经有科学家，他把一个快断气的人，这个气快断掉之前的，他把这个拿来称，放回去，等他几分钟之后他断气了，再把他拿来称，他发现这个气有重量哦，一点点的重量，用很精密的科学仪器测量出来，人的气，这口气跟灵是有重量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只是它很轻，但是它看不见。那上帝怎么样跟我们沟通呢？上帝不是用眼睛跟我们沟通，也不是用我们的思想跟我们沟通，上帝是用我们心中的灵跟圣灵来跟上帝沟通。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我们先看被造的灵的特性。第一个，神所造的这些灵 有什么性？永恒性。就是呢，神造的这个灵，不管是人的灵也好，天使的灵也好，邪灵也好，这个灵不会消失。所以人就算在这个世上断了气之后，他的灵会不会不见？不会，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是所谓的第四度空间。什么第四度空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东西都是三度空间，点、线、面，叫立体空间，就是立体空间。所以你看得到，因为它是 三部，它是立体的，它是可以摸得到的，它的点线面造成的哈。但是一旦它超越了点线面，它就跑到第四度空间，就是它已经让你看不到了，它已经让你摸不到了，但是它在。所以我们的世界里面哈，除了我们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可以彼此可以呼吸得到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灵的世界，这个灵的世界就是第四度空间。那这个灵的世界呢，虽然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你吸不到，哎，很奇妙哦，你可以感觉得到。所以邪灵来了，你可以感觉得到，虽然你看不到。曾经我听过一个传道的见证，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哇，那个聚会追求就是比较是灵恩的聚会，大家聚会完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出声祷告，哇，有人祷告了很迫切很迫切很迫切，就在那个时候在祷告的同时呢，这个传道人突然间感觉说，怎么自己的脚开始有一股力量从脚这样慢慢的升上来，他说不对呀，圣灵是从天上浇灌的，怎么这个脚底下有力量出来？好，他马上就兴奋祷告说，主耶稣，如果这个灵是从你来的，你让我有平安，如果这个灵是邪灵来的，我现在奉主的名斥责你离开。好，他祷告完之后，这个灵就消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小心，就是灵里面的这个世界是真的存在，而且呢它可以让你感觉得到。如果一个人的灵很敏锐，他甚至他跟人家在讲话的时候，他甚至他可以感觉到，原来这个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告诉我什么，而在于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好奇妙。因为人的灵是超越的，好，我们再慢慢来看，因为人的灵是永恒的，所以灵不会消失，灵永远存在。这个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好，所以灵呢，它永存，它永活。还有呢，灵是永刑，一旦这个灵被判断它是被刑罚的、被审判的、被下地狱了，它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天使没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他自己选择堕落，他没有得救机会。人呢？人有没有得救机会？有，只要人的灵还住在身体的里面，他永远有得救的机会。就算他一口气都快断了，他躺在床上，就算他没有来过教会，他没有读过圣经，他没有受洗，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躺在床上，你问他，你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救主洗净你的罪，接受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只要能够说是的我接受，然后就断气了，你说他会不会上天堂？他会。所以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犯人他说，主啊，好不好，当你进乐园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主耶稣说，今天你就与我一同进乐园。只要人还活在这个身体里面，他永远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当你在为人代祷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失望，只要神还留他一口气在，他永远有得救的机会。但是一旦他这口气断了，他脱离这个身体，他还是没有接受耶稣，他的灵就是受审判，而且再也没有得救机会。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耶稣说当这个人下地狱，那个有钱的财主下地狱，他说，神啊，哎呀，地狱好苦，好渴，好，很痛苦，但是神他不会再救他，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如果他有得救的机会，他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带人信主我们要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为他祷告，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因为一旦他有一天他离开了身体，他就永远受刑罚，永远受刑罚。好，我们来看永生。好，灵如果一旦进入永生，他就永远活着。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的灵一旦我们接受了圣灵在里面， 我们会永远活着，就得着永生。好，那下面有字，一起来。因着灵里的祷告有永恒性，圣经中所有的祝祷都存到永永远远，如雅各、大卫、耶稣等古圣先贤的祷告，影响到世世代代。这个就是灵里祷告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做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它可以存到永永远远。你的人过去了，你的人不在了，但只要你曾经为某某人祷告，你曾经为某某事情祷告，你的祷告是祝福的，这个祷告要永远存在。就在圣经里面，耶稣他离世的时候，他在为众门徒祷告，特别是彼得。彼得，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呢，耶稣说我会为你祷告。那真的耶稣祷告就真的，耶稣走了，可是彼得呢，他虽然三次不认主，可是耶稣的祷告发挥了应验效果，彼得后来他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的在灵里的祷告是永恒的，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要常常为人祝祷。还有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做父母亲的哈，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来祝祷。有一天你会过去，但是当你祝祷说，主啊，我祝福我的世世代代，我和我家都侍奉耶和华。我跟你讲，这个祷告要应验在你的世世代代，你的子子孙孙不要成为侍奉耶和华的后代。为什么灵里祷告这么有能力？因为那个灵是永远存在的，你的祷告也会因为这样子，它会永远的祝福在这个地上，不会消失。所以灵里的祷告是有永恒性的。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灵的特性，灵有什么特性呢？它有超越性，超越什么？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所以灵的不老，灵的不老，这个话怎么讲呢？因为拿人来讲的话，像我在教会哈，我带那个长青团契，都是80岁以上哈。我们长青团契的这个标准就是说，80岁以上老人家能够来参加这个团契。那最老的、最年长的姊妹呢是95岁。而且我们教会的长青团契有个特色，都是老姐妹，因为弟兄都走了，全部都是老姐妹啊。他们年纪80几岁了，可是呢，如果你不看他们年纪，你看他们讲话，你觉得他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的灵不老。我们人为什么说老了？人老了，人老了是因为这个身体会老，人老了是因为这个皮肤会老，对不对？这皮肤有岁月的痕迹嘛，人老是因为这个身体呢会哪个痛这个痛，但是人的心灵是不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老？当然会老。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灵会不会老？不老。我们到了老都会服侍神，因为我们到了越老啊，你知道基督徒是这样，越老越有价值，因为他的灵里面呢累积了很多属灵的经历，他一开口他就知道怎么赞美神。所以你不要看他外表老了，越老越被神使用，越老越被神重用，因为灵不老。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老人家哈，年长的长辈啊，你要鼓励他，鼓励他多用祷告来服侍教会。因为他走不动，但是他的灵是跟上帝在一起的。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长辈用灵来为教会祷告，用灵为教会同工祷告，哇，我们教会是会不一样的。好，所以灵有不老的特性，灵有不衰的特性，灵不会衰老。衰是软弱，只要我们愿意追求在灵里祷告，我们不会软弱。因为我们祷告不是靠血气，不是靠肉体，是靠灵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有不衰不老祷告。还有呢，灵不残，灵不会残废。人会残废，好，人会说身体会缺手缺脚的，眼睛怎么样哈，残废会看不见或什么。可是呢，灵里面是不会残废的。我昨天上个礼拜哈，我听到一个新闻，在台湾有个叫伊甸残障基金会，好，他们有一个合唱团叫做盲人合唱团，四个弟兄，眼睛都瞎掉。可居然哈，他们唱的歌哈，好像天使的歌一样。好，他们看不见钢琴，他们会弹钢琴。 他们看不见吉他，他们会弹吉他；他们看不见五线谱，他们会唱歌。那他们这样的见证呢，就带给那些残障的人呢很大的鼓舞。为什么？因为他们告诉人，人外表残废不代表你真的残废，人真正的残废是你里面残废。只要你的里面不残废，外表你可以超越。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里面的灵充满的话，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外表的力量，来服侍神，来生活。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大的能力，上帝把圣灵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一方面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灵，一方面我们还有圣灵加添的力量，我们一定可以突破我们的软弱。所以有什么罪基督徒不能克服的？其实没有，你再大的罪，只要你愿意依靠圣灵，你都可以得胜，你都可以克服，只要你愿意依靠圣灵。我在西班牙牧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哈，抽了17年、18年的烟，从13岁开始抽烟，他太太呢，哇，一天到晚叫他戒烟，他不要，好戒烟，你要我戒烟了，那我今天下地狱，我不上天堂，怎么可能戒烟？他不要，那后来呢？他说，他真的是很想信耶稣，可是他说呢，如果信了耶稣呢，我还继续抽烟呢，哎，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说对呀，你想想看，耶稣，你看你们心里面，你们里面这都是烟味。说耶稣怎么喜欢住在你心里里面，都是充满烟的味道哈。这也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迟迟的，他没办法信主。后来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祷告，因为呢，你肉体虽然软弱，但是你愿意来祷告求神帮助你，你一定可以克服的软弱。有一天呢，我就录了一卷这个录音带，好，我讲到录音带给他听。然后那个录音带呢，他就这个他回去听了，他这个一下班啊，这个打工啊，这个餐厅大厨，晚上回去之后呢，就开始放录音带来听，哇，听就觉得，哎呀，听对，哇，这个信耶稣真好啊，耶稣就是我的救主，哎呀，耶稣就是我的帮助，耶稣是我的力量，哇，耶稣可以帮助我克服我肉体的软弱，他就一直在想，哎，听完之后他睡觉了，隔天起来。习惯了，一起来就要抽一根烟嘛，哈，一拿，哇，怎么那么臭啊？就觉得那个烟就很臭，哎，然后就觉得，怎么从来不觉得这个烟是臭的，怎么天天觉得烟那么臭？好，就跟他太太讲，他太太说，哎呦，感谢主啊，一定是神在你的心里面动工，好，所以他们夫妻俩就来跟我讲说，哎，他就把烟戒掉了，可是他不是自己要戒，他自己戒不掉，他哪有力量戒？可是因为圣灵进到他的心灵里面。因为他觉得耶稣是他的救主，耶稣是他的力量，耶稣是他的帮助，所以他的心里面一边听录音带，他一边在想说，哎呀，如果耶稣真的那么好的话，他可以帮我戒烟，他只是这样想而已，哎，想一想就梦想成真，真的耶稣就帮助他，他就再也不抽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灵是那么有能力，只要我们愿意来追求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的里面的祷告就大有能力，甚至这个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灵呢还有什么能力呢？它不饿不渴。为什么耶稣40天禁食祷告不吃不喝？他也是人哦，当时神造他，他也是人哦。为什么？因为他在告诉他是靠着圣灵在祷告。摩西神给他传10诫的时候，神叫他到西乃山禁食40天不吃不喝，为什么？因为他靠着灵在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靠着灵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饿，哎，我们真的可以不饿。有时我们在灵里生活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很饱足，连我们本来应该会饿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饿，因为这是灵里的力量，灵会让我们成为，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灵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肉体的需要。好，接下来灵还有什么力量？灵阻挡，灵是阻挡他的。当我们在灵里追求祷告的时候，灵我们的祷告， 灵呢，灵是没有性别。换句话说，灵克服性别的困扰，可以。有人说，哎呀，姊妹，女人都是比较情绪化，好、哦，动不动呢就好像很闹情绪。可是，一旦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情绪的问题。那比如说呢，像弟兄比较冲动，比较有血气，比较有脾气。那但是圣灵来了，圣灵要来掌管我们的脾气，因为灵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不论你从小到大，你的身上有任何的习惯，有任何的嗜好困扰你，只要你愿意追求在灵里的祷告，都可以克服，神都可以克服。让我们在灵里面越活，我们越有力量，这是灵的能力。念下面，因着灵里的祷告有超越性，祷告可以跨越时空，发出能力。因为我们是在灵里祷告，我们不是在身体里面祷告，我们不是在血气里面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超越一切的限制，发出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背那个圣经，为什么这个圣经这么样的，这个圣经怎么可以讲的这么大胆的话？他说，因为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他都要听，所以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怎么会有这么能力的祷告？当然，因为我们是在灵里祷告，所以我们在灵里祷告，这个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越相信神的灵是大有能力的，你就越能够在这个祷告里面被神使用。所以要追求圣灵的祷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灵的灵还有什么性呢？这个灵虽然有永恒性，好，有超越性，但是它是有限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被造的，它是神造的，所以它不能超越神，他也没有办法超越神。所以当撒旦魔鬼他在天堂，本来是天上本来是服侍神的，当他有一天他想到说，诶，我看起来也很有智慧嘛，我看起来能力也不错嘛，我看起来跟上帝都差不多。当他心里面想这种骄傲的想法之后呢，神就知道他已经堕落了，因为他要与神同等。因为神所被造的灵，他不能，他也不可以超越神。所以神他可以无所不在，但是人的灵跟天使的灵不能无所不在。拿天使来讲，如果天使今天，如果今天加百列他出现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教堂，他就不能够同时出现在小兵的教会。但是上帝可不可以？上帝可以。上帝如果今天他要讲话，他可以跟全世界每一个教会讲话，因为上帝是没有被限制的。所以这个要说得很清楚。所以邪灵也是，今天撒旦魔鬼他在哪一个地方出现，他就不能够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因为他不能超越神。好，所以灵是有限的，还有灵是被动的。我们因为人的灵跟人的灵是被动的，所以人的灵虽然有圣灵同在，可是人的灵非神启示我们更多的明白，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超越神愿意告诉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才知道，神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是被限制的。所以人是的，虽然我们说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是有灵的人，好，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我们是被神苏醒，我们有灵，但是我们还是要被神约束，我们还是要听从神。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不能超越神。一旦你超越了，你就犯罪了。一旦有基督徒这样说，哎呀，不告诉你啊，这个事情我们太熟了，我们就做吧，那你要小心。一旦你失去了倚靠神的心，你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事的时候，你超越神了，你就不能够在灵里服侍了。所以我们是受神管理的，我们是受神来引导的， 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神。所以在圣灵的里面服侍的时候，是一个很谦卑的服侍。就算他再有恩赐再有能力，他都知道这个都是神给的，这个不是我自己有的。所以灵是被神管制的，而且灵呢是被神命定的，你我都是被神命定的。今天你的血型是 O 型，你血型是 A 型，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是神给你的。今天你是中国人，这个人是西班牙人，你我们是黑头发，他长的是金头发，那不是你决定的，那神决定的。所以灵受神的控制，灵受神的命定。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就在神的管理里面来生活，我们都是受神在管的。好，我们念下面，因着灵里的祷告掌管。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说，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祷告了，我就马上觉得我可以祷告啊，我很会祷告。祷告是受圣灵的引导的，所以祷告需要谦卑，祷告需要有安静，祷告需要有一个祈求说，主啊，求你教我怎么祷告。甚至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格里汉，不晓得你各位知不知道，葛培里、格里汉都可以，都可以。好，这位牧师呢，历届三代的总统，有国家重大的事情都找他祷告啊。但是当他在美国两年前911事件那个双子星被炸之后，美国总统请他来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寻求，求神帮助我们来祷告。一个在神面前祷告了60年的老仆人，连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都讲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想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敢讲我知道祷告？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谦卑的，神啊，求你教我怎么为这个人祷告，求你教我怎么为教会祷告，求你教我怎么为国家祷告，求神教我们祷告。因为祷告是圣灵的启示，祷告是圣灵的带领，祷告不是你自己想的。所以祷告要敬畏，祷告要敬畏，祷告要谦卑，祷告要祈求。求什么？不是求事情，先为你自己祷告，求神用我们这个人来祷告，做神祷告的器皿。好，这个就是灵哈，人的灵，被造的灵。讲到最后呢，我们看神的灵。当你越明白，原来在我们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你祷告起来，你就越有能力。因为我们说，祷告不是我自己啊，是神的灵与我同在，所以我能够祷告。所以我这个祷告是有神的力量与我同在，所以我不是随便祷告，而且我相信我的祷告是大有果效的。好，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灵。神的灵有三个特性：大能、大德跟大位。好，我们一个个来看。我们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是什么？神是个灵，所以呢，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好，所以神是个灵，我们看神的灵的特性哈。第一个，我们看启示录第1章第四节，启示录第1章第四节，4节到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翰写信给新雅西的七个教会。 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跑过前的欺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人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我们看哈，神是一个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神他这个灵他今天在，他明天在，他永远存在。所以你不用问他从哪里来，因为他本来就在。好，你不用问他有没有人造神。像我儿子哈，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他说妈妈你说我们都是神造的，那谁造神？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 那你说我们是从神来的，那神从哪里来？那你怎么回答？神他自己来的，神就是那个本来就在的人，神就是那个本来就有的那一位，所以他不用人家造他，他本来就在，而且他专门造人的。好，所以神他的这个灵的特性，第一个他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我们会问说他怎么来，我们会问他说他什么时候来，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时间的观念，但神他没有时间。所以诗篇说神看千年如一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里面没有时间。所以你也不用问说耶稣什么时候来，这个你就不用问了，时候到了他就来，因为他没有时间的，他做事的方法不是按着我们人的方法，所以他是超越时间的。好，我们再看神的灵的特性，诗篇139篇第七节，诗篇139篇第七节，因为神他是超越时间的，在我们人的这个知识里面，好，我们会有过去的时间，有现在的时间，有将来的时间，可是神呢？神没有，神的事情没有时间。所以有时候哈，我们在灵里祷告的人，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神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所以当我们在灵里祷告的时候呢，神可以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灵里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为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祷告。你要知道，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这个就是我们灵里祷告的力量。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诗篇139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好，这里是说神是什么？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没有办法跟神隐瞒任何的事情，包括有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一点点几秒钟的一些想法，神都知道。包括我们有一些话我们没有跟人讲的，神都知道。甚至包括哈，有时候你晚上睡觉你做梦哈，隔天早上醒来你都忘记了，对不对？神都帮你记住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祷告需不需要假，需不需要装？不用啦，神都知道你要讲什么啦，神无所不知嘛。你越是追求在灵里的祷告，你的祷告就越能够知道你怎么样为人祷告，你怎么样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神无所不知，神因为他无所不知，他会把这个无所不知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来看第三个神的特性，139:2-3，一起来念，来。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对，神不仅是无所不知，他还无所不查。他什么事情他都会考验我们，他什么事情他都会细查我们。 所以神是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一个人，知道的非常的彻底。因为神是无所不察，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追求灵里的祷告，有时候神会先光照我们，先光照我们这个人，我们先好好的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我们再开始来为人祷告。因为神是无所不察的神，甚至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在为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知道一些隐藏的事情，神会告诉我们。所以灵里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在灵里的祷告。那你会说，哇，这个神的力量这么大，我人这么小，这么大的神跟这么小的人怎么一起呀？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重祷告？你越看重祷告，神就越看重你所祷告的事。你越把祷告想得随便，你都不看重了，那神干嘛看重呢？所以灵里的祷告，你要敬畏，你要看重，你要宝贝，你要珍惜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所以每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哇，神啊，这个祷告真好，哇，这个祷告可以超越时间，哇，这个祷告可以超越空间，哇，这个祷告还可以让我们为一些我们本来不知道，可是神会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来祷告。因为神是个灵。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特性。诗篇145篇第三节。诗篇145篇第三节。一起来念，来。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所以这就是说，神是无法测度，神太伟大了，大到一种地步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把它解释的非常的完整。大到一种地步，没有人可以透过你的一生来真正明白它的全部，因为神太伟大了。像这本圣经也是，如果有人说，等我圣经读熟了，我再来信主，那你就说，哎呀，你也就省事了吧。那等你读熟，你再信主，我看你这一辈子都没机会信主了。因为神太伟大了，大到的地步，你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人透过一生都没有办法经历他，因为神太伟大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也经历都不一样。神太伟大，那神把他这个伟大的这个能力充满在哪里？充满在教会。教会就是神充满的地方。那教会是不是这个教堂？教会在哪里？教会就是你啊，你就是教会了。所以圣灵充满在哪里？圣灵充满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因为神是一个大神，他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他把这个能力放在你跟我的里面。因为他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不让我们自己独享，他要让我们透过祷告把这个能力释放出去。所以我们要渴望祷告。如果我们不渴慕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渴慕祷告。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我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成为一个爱祷告的人。好，如果我从来没有经历到为人祷告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来经历神的能力，因为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好，我们再读下面。好，诗篇145篇第六节。
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所以他对人家说，神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叫人敬畏的能力。就说神的能力，他一旦真的释放出来的话，你看了都会怕，你看了都会觉得，你会觉得震惊。好，神的能力哈，上个礼拜在美国的北部 有一座火山靠近西雅图的地方，有一座火山爆发，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上个礼拜，哇，然后有人去把那个整个火山爆发整个照下来，那个火山在片刻之间整个岩浆在整个地震，然后整个岩浆在整个岩浆那个烫烫的火焰岩浆从那个这么小的一个洞山洞里面整个啪一声整个爆发出来，刹那之间整个天空都变黑暗了，云层一直往上冒。弟兄姊妹，神的能力比火山爆发更伟大，更有能力，所以神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有爆发力的。这个能力在哪里？神要把这个能力放在你的心里面，神要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祷告里面，所以我们祷告是有能力的，你神有大而可畏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谁？我们是祷告的器皿，我们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我们要，你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期待，说神啊，你透过我的祷告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因为祷告是灵的祷告，祷告是灵的工作，所以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神在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祷告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刚刚我们背的约翰一书第五章二三二四节，要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求，你不要乱求哦，你乱求神先打你再说，你妄求，你说哇神那么有能力，哇神哇这个无所不能，那你不要妄求，你不要妄求说你谁你都可以不工作，今天神就把饭放到你面前给你吃，那你就算了吧，神不会做出这种很无聊的事情。所以只要我们照他的旨意求，只要我们谦卑的敬畏神来祷告，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散发出大有能力的作为，让我们觉得很惊讶，说哦怎么那么奇妙，你问我这个祷告神都听啊。所以一个活在灵里祷告的人，在你的经历里面，你常常会有我们说很惊讶的事情发生，神做事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灵里的祷告。好，我们来念下面那句话，因此灵里的祷告有神大能的同在，所以神他是大能的神，我们祷告要有大能如果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能力好软弱好像有信心又好像没信心然后这个怎么办呢？你要为你自己先祷告，神啊求你加添我祷告的能力，求你让你那种创造天地万有能力呢充满我，要在圣灵里面有一个能力的祷告，这个祷告才会真的有果效。所以祷告不是在敷衍了事祷告是有神大能的同在，你怎么可能说随便祷告？每一次教会主日崇拜有没有人在祷告？要神啊，你今天主日崇拜你圣灵充满我们，你圣灵浇灌下来，你说话，你在讲台对弟兄姊妹说话，你的圣灵苏醒我们的灵，让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敬畏神爱主。如果有人这样子为教会祷告，教会就要复兴，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越多的人为神的旨意来祷告，越多的人为神的旨意来为教会祝福，教会就会兴旺。越有多的人来为教会同工祷告，同工就要更敬畏神，更被神使用。我们祷告是有力量的，绝对不是出差，绝对不是只是在那边做一个习惯，不是。好，我们看下面神的第一个特性，神是有大德的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一章，44-45。一起来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以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要成为在灵里祷告神所用的器皿。我们要先了解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追求圣洁。神是清洁的，所以我们祷告的人，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求神先来清洁我们。所以祷告不是这么随便，祷告在神的面前要知道，主啊，你是圣洁的，我要被神充满。好，这杯水要被神充满，杯子先洗干净。你杯子不洗干净，神怎么来充满你？这个杯子就是你，就是我的身体，就是你跟我的思想，就是你跟我的生活见证。杯子越干净，里面的水才会越干净。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是圣洁的。特别是神哈，神很爱干净，弟兄姊妹，神好爱干净，神爱干净到什么地步哈？连以色列人上厕所他都管。在利未记里面，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摩西领以色列人出来了，照一般我们的研究，当时出来了有200万人，这200万人只算男的哦，小孩子这个太太女的都还不算哦，有200万人以上。200万人，这么多的人从埃及地出了旷野，哇，整个旷野地都是人。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就是上厕所的问题。如果你要把他一起上厕所，那多臭啊！神管这个事哦。神说，你们如果出了营帐到外面去上完厕所，你一定要负责马上挖一把土，把你的厕所的东西埋好，埋得干干净净的，免得我耶和华经过这块地玷污了我。神管到这种地步哎，神管我们里面的干净，他也管我们外面的干净。所以我们的房间不能太乱，你要耶稣住到你的房子里面来吗？当然要啊，对不对？我们不仅说我和我都要侍奉耶和华，我的家也要有耶和华同在嘛。神不是在教会啊而已啊，神也要在家里嘛，对不对？那 你这个家有没有干净？你要保持它的干净。基督徒也是啊，基督徒要不要保持干净？要啊。基督徒如果3天洗一次澡，衣服一个礼拜换一次，袜子一个月换一次，你说这样的基督徒，你到外面你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你怎么样彰显神的见证？所以神是圣洁的，弟兄姊妹，神不是只是灵里性圣洁哦，神在外面也圣洁。所以神他管我们的外表，也管我们的里面。曾经有个传道人李定武牧师，他写这个，他写很多书了，有一次他就写个篇文章，他说有一次他在去国内的家庭教会去培训，然后同工呢，哇，同工很有爱心，开着车带着他一带一带去培训，然后突然间他们经过了一个站，然后同工开了开，突然间他那个同工把那个窗户摇下来，哇，那个好像扑出去了，哎呀，这个李定武牧师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看到我们基督徒在吐痰，哎呀，他会怎么想？吐痰，大家都这么做嘛。哎，可是你是基督徒哎，你基督徒的时候吐一口痰，有时候你想想看，神看了会喜欢吗？所以神是清洁的，不要把神只是放在神是修身养性的神。神只是让我品德高尚，好，让我这个道德高雅而已吗？ No， 神还管我们外表。